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今个月掌管安理会，乌克兰话是最差的愚人节笑话。中方一厢情愿，日本外相访中为救人。民航局官宣大调整，回国单程过万。大陆直播主街头采访，你会上前线吗？舆论翻车。外媒揭蔡英文已同美众院民主党领袖会面。瑞银并购瑞信，全至多36000人恐被裁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今个月掌管安理会，乌克兰话是最差的愚人节笑话。在4月1日，俄乌战争持续一年几以来，俄罗斯将作为轮值主席国，领导今个月的联合国安理会事务。该机构负责维护全球和平和安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回应说，俄罗斯在4月1日担任安理会主席一职，堪称是世界上最差的愚人节笑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踏入第二年了，这个系统性违反国际安全所有基本规则的国家，正在度主持一个机构，而他唯一的使命是维护和保护国际安全。安理会主席由15个成员国按字母顺序轮流担任，该机构由5个常任理事国控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据法新社指，俄罗斯在礼拜六接任安理会主席，任期是整个4月。莫斯科宣布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将由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领导。欧盟外交最高官员博雷利警告说，虽然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俄�罗斯一直在度违反联合国法律框架的原则，欧盟将反制俄罗斯滥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职权。报道说，联合国外交使团很清楚公众对俄罗斯领导安理会持怀疑态度。俄罗斯称已占领乌克兰约1/5领土。俄罗斯上一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是在去年2月，在他入侵乌克兰前夕。CNN 报道，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负责人高文在谈到俄罗斯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说，这个看起来确实相当怪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名发言人说，一个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入侵他的小邻国的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任何地位。不幸的是，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没有任何国际法律途径可改变这个现实。我们会继续大声讲出他们的谎言，并为公众带来可信的声音、数据和事实。报道说，战争拖得越来，俄罗斯在联合国的立场就越可能受到压力。中方一厢情愿，日本外相访中为救人。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既是邻国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两国的外相竟然三年多来都没有见面，可以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日本外相林方正正是前往中国访问，将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举行会谈，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日中两国外相相隔约3年零3个月第一次会谈。林方正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亲中派，日本舆论长期对日中外相的会谈态度都很消极，但是这一次被对方扣下人质，日本舆论一下子变得支持他访中了，都希望他可以不辱使命将人救回。因此外界认为，林方正这次去中国主要不是去修复关系，而是去救人。他在出国前表示，将向中方提出尽快释放在中国以间谍嫌疑被关押的日企制药厂高管。但有观察人士分析，中方好像误解了林方正的来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重视林方正外长这次访问， 希望可以共同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好似非常期待透过外交会谈让两国关系有所突破。而在林方正访中的前一日，中共国防部突然发布消息说，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完成。中方专家分析说，这个是个中日关系正趋于改善的积极信号，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是否为见林方正一面刻意扣留了制药厂的高管。有意思的是，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亦在林方正访中的前一日突然宣布，从七月起将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他的原因是为防止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获得日本先进技术。虽然没有点出中国的名字，但任何人都可以想到日本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加强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措施。民航局官宣大调整，回国单程过万。近日各大航空公司迎来新航季航班计划大调整，包括加拿大华人最关注的大陆东航、南航、厦航、川航等多间航空已陆续披露新航季计划，新增和恢复多条国际航线，但中加航线并没有增加，机票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让很多加拿大华人都心凉了。民航局宣布，从今年3月26至10月28号，中国民航开始执行2023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大陆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夏秋航班换季在国内航空市场方面会有序平稳恢复国内航班，而在国际航空市场方面，按照越累越管总体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国际客运航班稳妥有序恢复。但各间航空四月的国际航班计划出炉，而中加往返航班却是零增加，导致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机票价格居高不下。随着中加往返航班持续紧张，机票价格仍维持在上万元以上。四月份加航多伦多、温哥华、上海的单程经济舱机票转机一次都是17,000元人民币以上，超级经济舱和商务舱更是天价，单程高达70,000元人民币。虽然四月份中加航线没有增加，涉及加拿大航线的各大航空正是积极推进增班事宜。海南航空说，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航线拓展力度，预计在今年六月前，海航执飞国际和地区航线数量将超过100条，覆盖亚太、欧美和澳新等地。厦航就说，在今年厦航在境外方面将确保运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增飞境外航班，同时将陆续复航纽约、巴黎、大阪、仰光和加密亚姆斯特丹、洛杉矶和温哥华等国际航线。另外，川航在今年较早时亦透露，正在推进成都、温哥华的增班事宜。大陆直播主街头采访，你会上前线吗？舆论翻车。近日大陆多个影片网站上发布多段街头随机采访，直播主询问路人说，你愿意上前线打仗吗？受访者的回答引起舆论关注，上传影片网站后评论区就大翻车。近日抖音和快手一段调查影片，大陆女主播在街头随机采访路过的年轻人，问他们战争来了，你愿意上前线打仗吗？只有个别受访者说愿意，大部分受访的年轻人都说不愿意。网民亦在视频下留言，纷纷表示不愿去战场。而在7号， 中国视频网站 B 站上亦有一位直播主发布一段街头随机采访，询问路人：你愿意上前线打仗吗？在影片被询问的年轻人对着镜头多数都回答愿意去、必须去等等，好少有受访者说不愿意，但该影片下的评论区却大翻车，好多网民留言说不愿意，又讽刺这类采访没意义，建议下次采访那阵带个测谎仪啊。网民留言说笑死了，我记得看过一段影片，问俄罗斯人愿不愿意去乌克兰前线，个个都跟这段视频里面的人一样义愤填膺，然后采访者说这里有本登记册可以直接报名全国直播，结果一个个全部找藉口流走，无独有偶，在二月大陆媒体一篇文章讨论，如果祖国有需要，你会上前线吗？文章声称如果发生战争，日本、德国等国家只有 10% 左右的人表示愿意，而中国却有 94% 的人愿意挺身而出。但大陆各个社交平台上，网民几乎一面倒回答话不会，有人还说让领导先上，亦有网民说食肉那阵没想起我，打交那阵都不好想起我，如果被强制征兵，那我就要造反了，反正手上有枪。外媒揭蔡英文已同美众院民主党领袖会面。美国 NBC 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福瑞斯众议员已同蔡英文总统会面。NBC 在31号报道，一名熟悉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民主党领袖纽约州众议员杰福瑞斯30号在纽约已同蔡英文会面，之后蔡英文预计仲将在回程过境美国嗰阵，在加州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高共和党参议员威克在一份声明中话，其他共和党人亦可能会加入呢次会谈，包括众议院针对中国特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加拉格尔，白宫就未回复置评。中央社报道，中华民国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未正面回应蔡英文是否已同杰福瑞斯会面，只是说总统过境美国期间会安排同美方友人进行交流，基于双方互信同默契，适时再说明。另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经美国行政部门麦卡锡方面同台湾政府间諮商后，蔡英文在美行程已缩减，而家好可能冇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的行程。中国国台办日前已出言威胁话，若果蔡英文同麦卡锡会面，中方必定坚决回击。瑞银并购瑞信，全至少36000人恐被裁员。瑞士州日报报道，瑞士银行集团并购瑞士信派后，可能在全球裁撤最多36000个职位，相当于30%的人力。近期美国几间银行接连倒闭，引发危机恐将扩散的恐惧。瑞士政府为避免全球金融崩溃，在3月19号仓促安排由瑞银收购瑞信。瑞银上个月29号宣布安思杰将接任执行长。主掌备受争议的瑞信收购案，周日报引述内部匿名消息人士报道，管理阶层考虑裁撤20%-30%人力，亦即是25000至36000职位。光是在瑞士就会裁撤多达11000职位，但报道未提供可能裁员的对象等细节。瑞银在并购瑞信前，各自有员工72000多人和50000多人。瑞信是瑞士第二大银行，和瑞银同列全球卓越银行，都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因此被认为是大到不能倒。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